丁里面出来，他是王子，他是流着皇家的血的，但他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比他更尊贵，这里有一个人有一天要做以色列王，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一直安慰他，他说扫罗不会嫁害你，他有什么事一定会告诉我，所以他常常在那通风报信。那么你看见扫罗要置大卫于死地，谁救他的呢？约拿单救他，因为约拿单在这个人的身上看见他这样做。所以你看见一个被主拣选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的力量，那个力量不是人恨他到顶点，就是爱他到顶。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一面他以为说约拿单能够帮助扫罗，扫罗以为这样，结果约拿单根本就不告诉他，你再读下去很清楚。那为什么扫罗要把米迦他的女儿嫁给大卫？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借着这个原因，让大卫卷到战争里面去，最后呢，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就解决了大卫。所以他不是愿意把他女儿嫁给他，但是没有想到，等到他真的把女儿嫁给他，结果弄假成真。他起初以为说他恨大卫，所以他女儿也要恨大卫，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米迦爱他。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十九章呢，不，你若读十八章跟十九章，非常有意思。一面你看你恨到这，一个人恨到一个到了发神经的地步，一个人恨到发疯的地步，一个人恨到一个地步，需要什么？需要用大卫的情来安抚他。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大卫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只有神把他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看这里有爱，这里有恨，这里有人恨他，他到一个地步巴不得能够去掉他，巴不得能除掉他，做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他完全失去控制，结果他用剑要刺透大卫，那最后还是大卫用情来安抚他，叫他能够平静下来。那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大家看见，等到他神经醒过来的时候，他记得大卫，但是等一会儿他又不记得他，所以后来啊，他就问说大卫是谁？他还问他底下的大卫说他怎么不认得大卫？当初在殿，当初在王宫里面，你看见他就是让大卫做他的侍卫，大卫站在他旁边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这样做？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第一步是牧羊牧人，那他做牧人的时候学了一些的功课。但是等到他做琴手的时候，当他在那拉琴，在那弹琴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他被放在一种的情形里面，叫他非常的难，就是因为他是王，就是因为他做事精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怕他，那怕他其实是恨他。我们好不好看三个地方？圣经用做事精明来形容大卫，我们看一看这个十八章。现在我们都是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第十八章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臣仆无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大卫是受人欢迎的？因为他做事精明。你看圣经用做事精明这四个字。那么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然后第七节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啊，这个大卫这个人身上，不光是约书亚看见有一天他要做以色列的王，连扫罗都看见。扫罗说，现在众人把万万归给大卫，千金归给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他知道有一天大卫要做王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扫罗就怒视大卫，那么后面恶魔就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一给仇敌地位，结果恶魔就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那么扫罗拿着枪，那么下一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大卫躲避两次了什么等等。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第二次讲到做事精明。然后呢，最后一次，第二十八节，这一章二十八节， 扫罗见大卫，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你若读这一章，你看第十八章第一节，约拿单爱大卫，这是他的儿子。现在呢，二十八节，米甲爱大卫，这是他的女儿，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什么叫做常做大卫的仇敌呢？就是说等到他发疯的时候，他就做他的仇，等等又醒过来。所以我们等一等他又醒过来，那么是谁把他醒过来的呢？是大卫在那弹琴叫他能够安抚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先是让他在牧场里面做牧人，然后呢在大卫的在扫罗的宫中做琴手。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个，但为什么是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就是要训练大卫，就是要预备大卫，叫他能够面向康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大概他写了两首诗篇，140篇，我们看一下，140篇。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背景以后，你再来看这个诗篇就非常有意思。我们没有时间全读，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140篇，大卫的诗叫有灵感。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大家记得这个扫罗怎么对待他，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他们舌头利剑如蛇，嘴里有毒蛇的武器。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罪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手。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网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第13节，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141篇。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燔祭。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讲到他在宫中那种情形，你看见吗？他知道怎么对付哥利亚，一块石头就解决了。他知道了，他现在这个现在那个扫罗在他面前发疯。那么任凭击打我，那么然后这个他说我的头也不要闪躲。这里闪躲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一样的，前面就这个在这个什么，在撒母耳记上那里讲到这个什么，讲到大卫躲避，你看我的头不要闪躲，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好，我有点下面就不需要读了。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了，在这种环境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大卫呢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你看看大卫的祷告，你就知道在那种情形底下，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保守了他。虽然人追赶，虽然要刺杀他，但是呢，很稀奇，他还要留在那里。那么他对于这个要对待他的人，他还要有贡献。他希望他能够安抚下来，他仍旧在那里弹琴。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做琴手不是在掌声底下做的，是在 敌人的这个刀剑底下，那你看见这大卫所学的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受逼迫，当我们受为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告诉我们主？许多时候我们受逼迫，我们全世界都知道，就是主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有没有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能写出像140篇和140篇。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诗篇，你就知道说，圣灵的的确借助这样的诗篇来说出来，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最后我们知道看得很清楚，这个起头呢，这个约书亚认为说他的父亲不会杀他，那么米迦呢也很爱大卫，但是最后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最后约书亚是通知这个大卫，的的确确他的父亲要杀他，所以从此以后呢，甚至于我们知道这个当这个大卫回到米迦的家里，那么许多的敌人就围困在那里，他们试着要杀害大卫，结果后来是米迦放走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开始流亡。所以你看见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里面，先是牧人，然后是禽兽，那从此呢就变成浪人，那变成浪迹天涯的流浪汉。那么这个就是大卫。大卫现在开始逃亡，大卫现在开始做流亡的生活。所以大概他流亡的生活总共应该是14年，总共应该是14年。那么我们要记得他那个做，我刚才说那个牧羊人那段时间是和他幼年是重复的，是重叠的，所以实在说来呢，大概他流亡也差不多是14年的情形，所以他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呢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段圣经的话，他流亡的地方一共有13个地方，他逃了13个地方。有的时候在马云的旷野，有的时候在以弗的旷野，那么在西弗的旷野，有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在隐基地，就在死海旁边，在犹太的旷野，那有的时候又跑到巴兰的旷野，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保大卫是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如果大家读圣经，你如果仔细来读哈。很有意思，我们好不好读几段？就是很从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那《撒母耳记上》，我想我读一段给大家听哈。大家就知道那个时候扫罗是怎么追赶他，就说他虽然他逃亡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直是被追赶。扫罗是地毯式的，希望能够找到他。所以我们看第23章，以撒母耳记上第23章19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中。然后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因你们不许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然后24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阿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下到磐石，我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 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